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们在这里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里的殿堂啊，这是恩典与真理的殿堂。
嗯，非常华美的殿堂，门口两旁还站着两位啊帅气美丽的主持人，来欢迎每一位听众朋友进来，与我们一起分享上主给我们的供应还有爱。
对，当我们在这里分享啊，不是我们两个人分享，也希望你能够在这个当中来参与，不单单听了，也将你的一些想法意见呢都跟我们来分享的。
是的，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或者发短信过来也是可以的。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 122，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我想问小燕呢、啊、你也在这个工作的当中啊、或者是在社会上啊，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矛盾的时候，
是
相处的当中有矛盾，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你怎么去处理呢？
尽量是保持沉默，不要多说话、因为多说话呢，越说越多，越说越错，通常是经验之谈来的。
但是问题是对方总是说你的问题啊、你的错误啊，怎么总是没完没了的。
我告诉你，人很奇怪的，比方说你在骂我吧，我不回应你，等一下子你就会跑掉的，你也不会再说下去。但如果你听到人家反驳你，你又去辩论的话，就没完没了了。
但是你比如说啊、你在那个车里面，地铁里面，有一个人，比如说你不小心碰到他了，他没完没了的在说你啊，骂你啊，然后指责你啊，你会怎么样？
对不起，然后下车。
下车了，就这么简单，
直接下车，不需要那么的复杂了。
对，其实有的时候呢，事情呢很容易解决，关键是我们用什么心态。如果你是说啊，是你的问题，你的问题，然后我们想办法去跟对方来解释的时候呢，你发现是越解释越难的。
是的，言语上面真的会引起冲突，所以说覆水难收，说出去的话就好像泼出去的水一样，很难把它收回来。所以说，为什么我建议沉默多于多言呢？不是说不言呢，是不要太多的言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亲眼看到有些人是酒后失言呢？
啊、哦，见过，见过。
很多对吧？
酒后失真言呢、真是这样的，就是他什么都讲乱讲，
什么都乱讲。对、我身边确实有一个真实的例子，是我的亲戚来的，一对夫妻本身关系已经不是那么好的。有一次呢，老公就喝醉酒在家里乱骂乱说话，加上那个妻子本身几年前有癌症的，结果你老公说什么？因为你心地不好，
哎呀，
所以上天要报应你，要惩罚你，所以你才会有癌症啊！说了这句话以后，收不回来了，
结果
闹得非常非常的不愉快，差点要闹到离婚这个阶段了。所以有人说酒后吐真言，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喝醉酒的经历，但是酒后失言倒是挺多的这个例子。
其实有的时候呢，就反映你内心啊，如果你对你的爱人呢、没有这种爱的时候呢、你讲出来的呢是真是伤害人的。
确实，
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你在平常相处的时候，不单单是夫妻啊、同事之间或者朋友之间，我们能够正面的去看待问题，有矛盾没有问题，关键是怎么去解决，积极的合理的去解决。
对，多言必失，但是不代表你不言，特别在一段关系里边。所以呢，我个人特别喜欢天经引之乐一介经文的是以弗所书，他说不要说任何坏话，而要恰当的说造就人的话，让听者受益，是在4:29的。讲的话人家听了是有鼓励性的，有益处的，而不是苦读或者是批判或者是讲人家的是非等等。
对，其实如果你说一句好话造就人的话呢，其实对对方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医治，否则的话呢对自己对对方呢都是个伤害。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幸福婚姻秘诀，今天我们讲化解矛盾的金钥匙。
为什么要结婚呢？
为什么我们总是常争吵呢？
他总是乱发脾气， 怎么办呢？
我跟他的看法有很多不相同呢。
小燕、阿牛、杨天成启示婚姻的奥秘，幸福婚姻秘诀。
给您揭晓
幸福婚姻秘诀，
来到最后一集了，我的状况还是没有改变
啊，
我还是未婚的苏小燕，但是我对于婚姻、对于爱情充满着期望、期待的。
我以为你是怒气没有解决，
我怒气早就解决了，我不是一个容易含怒的人，因为天经告诉我们不可含怒到日落嘛。好、请介绍
啊，我是已婚的杨天成，
我是已婚的阿牛。
嗯，我记得有一集杨天成老师说他过春节的时候回到老家北京，
嗯，
九天的时间嘛，已经吵了3次架，
不是吵架，就是
三次冲突，
有
些冲突。
嗯，
他选择解决办法的
方式
是躲、
对，
逃避，
没错。
可是作为一个女生，坦白讲，我们最讨厌男生什么？什么事情都喜欢躲避，什么事情都不愿意正面去面对。那我想问一下，那一次冲突你躲避之后，问题还是没解决啊？
当时是没解决，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呢，如果我要不躲避的话呢，可能非常危险了
啊，就爆炸了那个。
对，那个整个房间都没了。那所以呢，我的第一感觉，我就回去洗澡。的确很晚了嘛，我应该去洗澡嘛，所以我去洗澡了。洗澡完了之后，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呢？到底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对我这样的讲话呢？对我这样的
很伤害，对吧？
对，很伤害的感觉。
嗯，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就说明天早上起来呢，自己我就出去了，
嗯，
就不吃饭了，因为大家都睡得比较晚。
嗯，
那我呢，通常不会睡懒觉呢，我要出去，先想一想怎么去解决。
嗯，
那么结果没想到嘞。当我起来的那一刻，我爸爸也起来了，他就找我
啊，
他说好不好，我们一起去吃饭，到外面去吃饭。
嗯，
他邀请我了吗？那我就跟他一起吃饭。那吃饭的当中呢，自然就讲到
昨天晚上事情，
含柔性的东西，不是说啊昨天怎么样怎么样啊，你妈妈怎么样啊，你我怎么样，他就跟你谈这些事情，
把问题迂回的解决了，
无形当中他把它讲出来了。那我也不会说啊原来昨天怎么样今天怎么样，我就说啊其实啊讲了半天很多的事情啊都不如这个人情亲情啊，这个最重要。哎，其实几句话就把它讲开了，
就化解了。
所以他当时的那种逃避是一种先冷处理，先不要一下子把那个矛盾点爆发出来，
嗯，
然后先冷静一下，接下来再寻找合适的机会把这个问题解决。
我喜欢这个冷处理，我是热处理，我希望马上能够用温和的方法把事情解决，但是你还是要看对象。很欣慰啊，你老爸是主动
来
找
你，
对呀、我都没想到，我以为我躲避，用躲避的方法去解决，但是没想到我爸爸呢主动的去约我一起吃饭，吃饭的当中呢也没有讲什么东西，那就事情解决。然后之后呢，因为我们吃的是自助餐，自助餐很长时间嘛，之后我们就在外面走，大冷的天，我们两个人在那个院子里兜来兜去，兜来兜去，其实讲的都是什么
心底话、
人情世故
啊，
就是家常的东西。
嗯，
讲的当中呢，我爸爸就回想到他跟他的妈妈的关系，跟他爸爸的关系，一种亲情自然就带出来了。其实没有多讲什么。那我跟我妈妈呢冲突最多的，但是我跟我妈妈也没有讲什么。
嗯，
最后走的时候就是大家有一个拥抱，
嗯，
就解决了，
温馨的结局，
解决了，
是的，是的。
你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让苏小燕、阿牛、杨天成为你解释婚姻的奥秘。
好像一部电影的桥段，确实退一步就海阔天空吧。
是的，
为什么我们总不愿意 做退一步的那个人，原因是没面子啊，我不觉得我错，为什么要退一步？退的人是你吧。
其实我觉得呢，就是父母跟儿女之间呢，退步的应该是儿女，不管他讲什么话，他是你的父母，对不对？你不应该伤害到父母。但如果夫妻之间
的关，那谁退呢？请问
是平等的吗？没有年龄，
是不是这次我退，下一次你退，记录下来？
但是我觉得男人更
退，应该退，
更应该退。如果你男人不退的话呢，你更没面子了。
对，一般我们的家庭观念就是男人应该保护女人，就是在家里面丈夫应该保护妻子，
而不是反过来去伤害她。
对对，
如果你伤害了你的妻子，请问谁来保护她呢？
对，
你已经伤害过她，可能你选择过几天买一份礼物来弥补她，可是那道伤痕伤了就是伤。
对，以前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说妥协其实是一种艺术。
妥协是艺术，
是一种艺术，不是看你在妥协中失去了什么，而是看你在妥协中得到了什么。很多时候跟对方吵完架，或者在吵架的过程中，你冷静下来跟对方有商有量，然后有一些让步，有一些妥协，可能自己感觉到失去了面子，
对，
但是你得到的是什么？得到是两颗心更加的紧密了。
我小时候呢也看过一部台湾的偶像剧，有一幕就是说女主跟男主吵起架来，女主隔天就跑去跟闺蜜诉苦，闺蜜说你千万不要让步，你一定要让他先跟你道歉。如果你先发个短信或者打个电话给他，我们和好吧，你就输了。因为先开口的那个人就输了。这种观念呢一直灌输在我的脑子里的，总是觉得吵架，即便我知道是我自己错，但是为了面子的缘故，我选择不说，让你来哄我。不过在一段婚姻的关系当中，你们已经是家人来的，没有输跟赢，不要老是觉得为了面子，为了不想输而让一个美好的家庭给破碎掉。
对，其实我有的时候我们总是说我要讲理啊，把这个理越讲越明，但实际上你发现呢，夫妻之间没有理讲的
啊。对，
你说谁对谁错？
对，家里不是讲道理的。
对啊，你怎么讲道理？
不是法庭了，没有一个法官来帮你们去审判谁对谁错。
但是我觉得小燕你刚才的提醒其实也有一定道理，在婚姻里面也不能一味的妥协到没有底线。比如说我道歉，我可能我的一些做法确实是对的，但是我向我的态度道歉
啊。对，我向我态度道歉。
对，我今天语气不好，我今天发怒了，生气了，甚至骂了你啊，我这个态度是错的。当然你可以不违心的说我刚才说的都没道理，如果明明真的是你有道理的话，你就可以省略后面的，但是为你自己的态度道歉。因为态度上真的是有错。
对，我相信如果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像刚刚阿牛提出这个建议，我先为我的态度而道歉，也许对方可能意识到，哎，其实我自己有错了，说不定他会像杨天成的爸爸一样，他反过来主动说，不如我们把事情好好的再谈一谈，用温和的态度去谈一谈。我们从前几集讲到的愤怒，因为愤怒的源头是来自负面的情绪，当我们开始学习把注意力集中在期盼的结果或者积极正面的变化上，事情会变得不一样的。人人常说你要乐观去做人嘛，不要带着悲观的情绪去做人，去过你的生命。同样的，在爱情上面，在婚姻关系上面，你不要像苏小燕一样对他有恐惧。你尝试一个乐观的态度，正面的态度去看你的婚姻。难道你对自己没有信心吗？难道你对你的伴侣没有信心？你不相信他能够因着爱的缘故为你改变吗？你不相信你自己有能力，因为我爱这个男人，我愿意为他改变吗？改变没有你想象那么困难，退一步也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的艰难。不要因为面子或者一秒钟的怒气生气，让彼此的关系到了一个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其实我们讲了很多，比如说我们面对这些矛盾啊、冲突啊、愤怒啊，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逃避，有的时候让步或者妥协，但是最终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不解决的话，下一次可能同时又发生这样的事情。就像 我跟我父母的这种关系呢，当时来讲就是吵架马上要点火的那时候呢，要有一个人让步，要有一个妥协，但之后呢要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如果你不解决的话呢，你可能这个问题还在，
下次也许也会因着同一个问题来爆发的。
对，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之后冷静下来的时候，大家坐下来真是坦诚不公的，冷静的凭着爱心的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谈好。
对，
所以我们经常说要凭着爱心说诚实话，就是说我可能有一些话真的很诚实，但是如果能要伤到对方的话，我就先暂时不讲。
不是要你讲一些违背良心的事，不是要你讲虚假的话去讨好另一半，而是你真的要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他，
对，
下一次才能够避免到同样的问题发生。
对，
当然要用爱心说
诚实
话。
所以我很欣赏，就是上一次你说到你父亲大早上起来，然后就约你一起去吃早餐，然后慢慢的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我觉得他是选了一个很好的时机，面对面的跟你沟通这件事情。但是有时候我就发现自己在家里面生气以后，想去和解，但是选的那个时机不对，那可能就火上浇油，或者说他还没有从那个情绪里面走出来，那你又去啊，我们现在就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那他还在气头上，那其实那个时机是不太好的。
要找对那把钥匙，那把化解矛盾化解冲突的金钥匙，这把钥匙在你们俩的婚姻关系当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已经花了很多集去讲什么是幸福婚姻的秘诀，其实每个家庭的处境都不一样，每个夫妻的性格，你们的成长背景，原生家庭都不一样，没有绝对的秘诀，唯一的出路是靠着上主，真的回到一个源头。
对，我相信每一个家庭或者每一个个人都有一个银行的储蓄，对吧？这个银行的储蓄你希望是负的还是正的呢？婚姻也好，父母也好，儿女也好，这种关系呢其实也像一个银行的储蓄，你不断的往里存正面的那个爱的时候呢，对于双方来讲都是好的。
我们不要提款吗？
如果你不断的往里
提款，
其实每次生气都是在提款，
每次生气都是在提款。
这个比喻我喜欢的，停止提款，
对，
不断存款。
对呀，
对，
所以我觉得是双方尽量是利用各样的时间去表达爱。
这里
你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让苏小燕、阿牛、杨天成为你揭示婚姻的奥秘。
金钥匙，这个金钥匙呢，是解决矛盾的一个方法，但是呢，我们要找到那个金钥匙。如果你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决矛盾的方法的话呢，你总是没有办法把那个门打开，就是和解的门打开。
换个角度想想，即便你把金钥匙已经放在你面前，可是很多人都不愿意把它捡起来拿起来开门的，就是不愿意解决问题。明明知道只要我们双方能够把事情谈好，但是他就是脖子很硬，我就是不想跟这个人修复关系，我就是不想再跟他谈话，即便我知道有千百样方法能够让我们和好，但是我还是不愿意。
那其实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正确的去面对这些问题。如果你从负面的去想呢，你永远解决不了问题。那最近呢，我看了几个电视剧呢，都是有关情感啊，有关这种人际关系的啊。其中有一个姚晨演的，就是饶恕他的爸爸妈妈，饶恕他的哥哥。另外一个剧也是饶恕同学。那么你想想，如果对方打了你，伤害了你，那你会怎么样呢？通常做父亲的是最着急的，上法庭去告对方。
哦，是啊。
对，但是呢，当那个被害人能够去主动的撤销那个法庭的那个指令，然后向对方来讲和解，我觉得这是跨出一个很大的一步。当你去向对方和解的时候，实际上是先饶恕自己，不让自己在那个苦痛当中，不让自己在沉浸在那个非常难受的那个过程的里面。
我告诉你，这个真的不容易。为什么说不容易？你看看近几年有一个行业是非常火热的，很多人都真的想要去做入行。
哦，
调解员呢？
调解员
啊，就是因为人跟人之间没有办法好好的调解，所以才需要第三者加入。 来去和解，但是我觉得这个还算是好，最起码你会主动找一个人来帮助你们去修复关系。
对，所以我觉得首先要面对自己，如果你自己不会面对自己的话呢，你总是把问题放在对方的身上，其实对你自己呢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伤害。
嗯，我听过了很多真实的故事，就是有些人他信了主之后呢，不知道是为什么，是不是上主的灵感动他，他就很愿意去主动找一些很多年不见的仇人，就是伤害过他的人。然后呢，那些曾经伤害过他的人看见，诶，这个人为什么突然要求和好或者主动要原谅我，都会觉得很惊讶，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一个转变呢？所以不要限制了上主的能力，可能你真的没有本事，没有办法去原谅那个人，但借着上主的爱，你尝试去读啊，你让他先改变你的心，先挪去你心中那些愤怒，我相信他一定有办法让你改变的。
嗯，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叫《更新》，然后接着。
曾经用嘴唇赞美你，而心却远离，曾举起手来敬拜你，而灵却空虚，曾经用嘴唇赞美你，而心却远离，曾举起手来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从前在一个小山村里头住着一户姓杨的人家，这人家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杨朱，小儿子叫杨布，两兄弟一边在家帮父母耕地挑水，一边勤读诗书，他们写的一手好字，交了不少斯文的朋友。一天，杨布穿着白色的衣服出门，在路上忽然滂沱大雨，他就被淋得湿透了全身。到了朋友家里，他脱掉了湿淋淋的白色的外衣，穿上朋友借来的黑色的外衣，他与朋友谈得越来越投契，不觉之间天变黑了，他把自己的白色外衣 留在朋友的家里，穿着朋友的黑色外衣离开了。回到自己的家，门前的狗不认得他了，就凶恶地吠叫着。他十分的愤怒，向狗大声地吼叫说：你瞎了眼了，连我都不认识了。于是随手拿起一根木棒打那只狗。哥哥杨珠听见声音，立即从屋里出来，一边阻止杨布打狗，一边唤住那只狗。他就说了：弟弟，你不要打他嘛，你试想一下嘛，你出门的时候穿的是白衣，现在是一身黑衣啊，即使是你自己也难分辨清楚吧，怎么能怪那只狗呢？杨布想了一会儿，觉得杨珠讲的也有道理，才相安无事。当有问题发生，人的本能反应往往是把矛头指向外，向人发怒、指责、攻击等等。
今天心灵殿堂的一块石头是自省，在天津加拉太书六章四节这样说：个人应该有省察自己所做的，这样他引以为荣的就只在自己而不在别人了。
以前大学有个同学，他非常的特别，每当我们一群女孩坐在一起的时候，通常要么就是讲人家是非，讲八卦，他通常呢都会默言不语的，他也不会突然离开说哎，你们谈我不谈了，他是默默的听不说话，等到我们结束那个讲人家是非的话题之后，他再重新加入。
他总结一下
没有总结，反正我们换了另外一个不讲人家是非的话题，他就重新参与这个对话内容
当中。那你觉得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因为他是一个信徒来的、
哦、
他是信主，他就好像我刚刚分享那些经文一样，不说任何的坏话。
嗯，其实呢我觉得当我们去讲别人挑剔别人的时候呢，无形当中去指责自己。
嗯，
因为你也会做到这些事情。
是啊，
比如说你讲一些错话呀、啊、或者伤害人，你也会的。那无形当中你自己批评自己，
对，
所以呢我觉得尽量不要批评别人、
嗯、
尽量去从对方的生命当中去学一些东西。所以我最近学了很多东西，就是其实即使再不好的人，你从他的身上也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好的东西。
确实是的，批评的话过于激烈的话一定会引起矛盾，一定会增添你们当中的那些仇恨或者不满的情绪。所以还是那句，多言必逝，要讲一些有营养的话，要讲一些造就人的话。
嗯，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腓立比书二章三节：
不要自私自利，也不要贪图虚荣，只要谦逊，看别人比自己强。
同自己的过去来比较，你看看自己呢是不是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改进。同别人来比较，看看是否可以从对方的身上呢学习自己没有的或者是自己缺少的品格。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今天是最后一集幸福婚姻秘诀，虽然结束了，但是呢我觉得这是永远有效的，这个
秘诀
呢、
这个、
秘诀对永远有效的。
哦，好，非常好，希望每对夫妻俩呢都能够好好的学习，好好共同的扶持。
对，我们当中呢如果也是结了婚的，好好的建立这个美好的家庭，如果是没有结婚的呢，找到合一的对象，建立美好的家庭。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